日讲到之后呢就是擘饼纪念主，我们一个月一次呢就会擘饼纪念主，就是记得耶稣为我们死十字架上。咁好奇妙嘅安排呢，今日啊即係过去一个星期呢就应该睇以赛亚书52章到61章㗎嘛。咁係当中会记载耶稣钉十字架嘅情况㗎嘛。所以啊即係以赛亚书记载耶稣钉十字架嘅情况仲清楚仔细过福音书㗎。所以今日我嘅主题就係神嘅仆人为了我们嘅过犯被刺透。咁让我哋从以赛亚书嘅记载更加了解耶稣为我哋所付出嘅牺牲同埋慈爱。咁我哋会睇52章13节到15节，跟住睇53章。咁可以话52章嘅最后三节呢就係成为呢个嘅53章嘅引言，同埋可能係个大纲嘅。咁我今日係用佢三节做我今日嘅大纲。咁所以我哋一起睇52章13节到15节，话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因为他嘅容貌毁损得不像人，他嘅形状毁损得不像世人，照样他也必使多国的人惊疑，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因为从未向他们述说过的事，他们必看见；他们从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我们可以一起今天在这里阅读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我们恳求圣灵在祂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门，可以更加明白吸收耶稣你伟大这个的真爱，这个真理。求主去帮到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主耶稣你，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那我们第一就看13节呢，我就称为耶稣将来必受尊崇。那耶稣要来是受尊崇，当我们相信耶稣，耶稣就是受尊崇。十三节说，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当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他是要行事亨通的，被尊崇。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在世界上是不是行事亨通的？他出世在马槽，穷的，被人追杀就逃难去埃及，跟住他十几岁他爸爸死了做孤儿仔，跟住又是到他传道的时候被人钉十字架。你话33岁死亡啊，算唔算亨通啊？即系全部都唔属于嘅。我哋睇到先知就仰望、展望之后嘅事，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之后嘅事情，耶稣就系行事亨通嘅。咩时候耶稣会行事亨通呢？其实有两个解答。第一，就是当你同埋我相信耶稣嘅时候，耶稣系我哋生命里边，我哋要尊崇耶稣嘅。耶稣死复活之后升天，而家佢坐喺神嘅右边，耶稣掌管万有。虽然系世界好多人唔认识佢，但系耶稣就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系咪？我哋信耶稣嘅时候，应该尊崇敬拜耶稣。我们应该高举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要高举耶稣的。当你尊崇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你生命里面行事亨通的，是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比你所做的都可以亨通的。所以先知就展望将来的事情，耶稣在世上是怎样被尊崇、被高举。 那我哋点样高举耶稣呢？当你仰望耶稣，愿意为主作见证，让圣灵充满你的心，你自然会有一种生命的气质。你同唔同意？生命成为一个光彩的人生，别人会睇到你呢个新生命啊，喺你身上佢会睇到耶稣嘅。你言行啊、表演都会反映出耶稣嗰种嘅美德。所以照样，如果你平时呢冇灵修，唔睇圣经，唔祈祷，虽然你信耶稣，但你生命会缺乏一个属灵嘅能力。你冇办法克服自己嘅脾气，你会容易焦虑、担心、忧虑，自己嘅老我私欲都会出晒嚟。别人睇到你呢，睇唔到耶稣喺你身上，睇唔到你有喜乐，睇唔到你有平安，你会成日苦口苦面，系咪？头耷耷、眼湿湿咁样过日子，咁样点会尊崇耶稣啊？吓，系冇高举耶稣，所以我哋要亲近神，我哋要让神喺我哋里边，跟住被耶稣被高举。啊，我哋睇第二方面啊，点样去高举耶稣？当耶稣第二次降临嘅时候，就会被尊崇嘅，所以先知展望嘅耶稣再嚟嘅时候。所以第二个解释就是耶稣第二次来世界，他降临在世界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当耶稣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击杀仇敌，审判罪恶，建立他的王位在地上，在耶路撒冷，到时候耶稣会被尊崇，全地都会高举耶稣为王，到时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必被高举成为至高的。所以我们赞美耶稣，高举耶稣的名，因为耶稣是伟大的，我们应该赞美尊崇他嘛。他在地上作王，更加会被尊崇。所以先知是展望耶稣第二次来，但是他展望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即刻描述耶稣第一次来的情况，看到两个的时间是有不同的。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被尊崇的，没有被高举，没有行事亨通，反而呢被人出卖，被人钉十字架。我们认识以赛亚书所讲耶稣受苦的情况，继续看是多人因他必而惊讶。在十四节我们会见到因他说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因为他的面容毁损得不像人，他的形状毁损得不像世人。那很多人是为耶稣惊讶、惊奇，因为耶稣神的仆人第一次来世界，不是作王，第一次来世界是被人钉十字架。这位谦卑的仆人，他行神迹、医病、施恩、怜悯人，但是被人出卖甚至钉十字架。这件事是令到好多人惊讶，神点解会容许教主经历咁样嘅痛苦呢？为何要咁样受苦啊？当我哋思想耶稣嘅牺牲，思想耶稣对我哋嘅爱，我都好惊讶。耶稣为何会咁样爱我？为何会咁样为我牺牲啊？我系不配嘅。我想你都是不配，我们大家都是不配，是不是？我们污糟邋遢，我们污秽，我们软弱，我们有罪。 神这样爱我们，是不是很惊讶？是不是很奇妙？经文讲，因为他的面容为选得不像人，他的形象为选不得像世人。如果上个星期我们在五十章里面看过第六节说，我把我的背给打我的人打，把我的腮颊给拔我胡须的人拔，我并没有掩面躲避人的羞辱和人的吐血。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是被人打，你想想耶稣怎样被人打，是客西马尼园，当他来捉耶稣的时候，士兵已经是开始打耶稣，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护卫兵一路打他，绑住他眼睛，你估边个打你啊？拉去比拉多嘅时候，罗马士兵系不留手、不留情，都系打佢。比拉多送耶稣去到希律王嗰阵时，希律王嘅士兵又打佢啊，跟住送翻去比拉多。嗱，福音书就冇话我哋听耶稣被人打嘅时候佢严重嘅程度，反而以赛亚书讲。以赛亚书描述得好清楚，佢嘅胡须俾人拔出嚟嘅，佢嘅面容损坏得不像人。耶稣未受鞭打之前，已经接受咁多嘅折磨，非常之严重，非常之痛苦。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呢个环境？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俾人打过嘛？有没有人在你块面有个拳头打你块面呢？有没有试过呢，人家是不停是这样抽住你块面。有时见到呢，我未被人打过，我希望你都未被人打过。但是你见到打西洋拳的人呢，或者自由搏击，虽然是戴住个手套呢，有时都会伤得好，即是打到猪头饼，是不是？可能夸张少少，睇到以前史泰龙拍嗰个 Rocky 嘛，跟住打到咧猪头饼，跟住个眼又系肿晒，就要戒开嘅俾佢睇，系咪？核突啊！咁但系有时会见到咁嘅事。我以前入监房嘅时候咧，喺监房里边见到俾人打嘅情况嘅，有时好凄惨、好凄凉嘅。记得有一次咧，就系旧史路咧，就系有一个人入贼嘅时候，咁佢。打到佢背脊咧，由背脊一路到大髀两个大腿，全部打到咧淤血咧，就比呢个嘅斯哥架更加黑色嘅，打到全身都系淤晒嘅，好痛啊！喐唔到，成两个三个礼拜喐唔到啊！有时即系可能你见过咧，人哋喺车祸当中啊，撞车跟住你去医院探啊，有冇去过深切治疗师探啲撞车嘅人啊？我探过，撞到个头咧，个头因为出水嘛，个头撞嘅时候就真系猪头饼啊，出水啊，肿晒嘅，完全唔似人啊！耶稣咁样形容系俾人损毁得不像世人，你谂下耶稣个痛苦几多啦？佢又被藐视，也被人拒绝。我睇五十三章第一节。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佳美佳形，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也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 有人会问，牧师，你怎知道以赛亚书53章是关于耶稣呢？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记得不是二章十三节，刚刚读的那十三节，看啊，我的仆人，整段有十三节一路到53章都是讲关于这个仆人嘛。咁上个星期我哋讲呢个仆人嘛，以赛亚书里面嘅仆人有三个，系嘛，记唔记得？一个尼赛亚，一个以色列民啦，第三个古列啦。咁呢个肯定唔系讲古列啦。咁所以有时犹太人会觉得呢个经文系讲紧犹太人嘅民族啦，唔系讲耶稣嘅。你睇下，佢话第一次话，谁会相信我哋所传嘅？就算到今时今日，犹太人都唔相信呢个经文系讲关于耶稣嘅。佢讲紧耶稣点样受苦，点样被藐视，点样被拒绝，点样被钉十字架。到今时今日，犹太人都系唔接受系讲紧耶稣嘅。边个会相信？佢觉得尼赛亚嚟到要做君王，要被尊崇，要被高举，点样会被藐视？点样会被拒绝？怎样被钉十字架？但反而新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经文跟耶稣有关。在使徒行传，当耶稣死复活之后，升天之后，有一位叫腓利，有没有认识他？选了两个执事嘛，管理饭食嘛，一个司提反，一个腓利。咁神带咗腓利咧，就去到同一个嘅伊索匹亚人，或者和合本叫古实人，或者我哋俗称嘅埃塞雷比亚人，系一个太监啊。呢个太监咧就嚟耶路撒冷敬拜神，啱啱因为佢信神啊，佢过节啊嘛。咁佢敬拜神之后，佢就系翻屋企劳动当中啊，佢读紧以赛亚书。他读紧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神就带领腓利来找他倾偈。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28节，他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往前去，靠近那车子。腓利就跑过去，听见他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同他坐在一起。他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他像羊被献在宰杀，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总是这样不开口，即是一阵间会睇喺53章讲嘅呢啲。他受屈辱的时候得不到公平嘅审判，谁能说出他哋嘅身世呢？因为他嘅生命从地上被夺去。OK， 34节，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这话是指谁说的？指他自己呢，还是别人？腓利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谁？耶稣。即是圣经印证以赛亚书53章是关于耶稣，腓利是跟他讲53章是讲耶稣。太监读紧53章，佢唔知系关乎边个，腓利就解释钉十字架嘅耶稣基督，从呢个经文开始讲。其实福音书都讲印证以赛亚书系关于耶稣，你睇约翰福音12章37节，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但是他们仍然不信他，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即系耶稣行神迹，人哋唔信唔接受，印证咗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呢？即系都系关于耶稣。神一早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讲明，尼赛亚是要来要受苦要死，但犹太人是不接受不相信，是他盼望的尼赛亚要做君王，不会受苦，不会是一个救主。当耶稣来到的时候，犹太人就不接受他尼赛亚不是基督，因为耶稣被人藐视被人拒绝是多受痛苦。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藐视他，不重视他。你记不记得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就准备去拉去，即是被鞭打之后，就是要走出去钉十字架，那些人在这里讥笑他说，犹太人的王啊，万岁啊，跟住佢吐口水佢身上，戏弄佢讲，喺十字架嘅路上咧，啲人摇摇头，话呢个人即系话可以拆毁圣殿，三日后就系建立，救救自己吧！啲人系咪咁样同耶稣讲？如果你神嘅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啲人系咪咁样玩耶稣啊？是啊，即是藐视他，拒绝他，不相信他。那我们现在看第三方面。刚才看到耶稣将来必受尊重，多人因他必而惊讶。现在看他必洗净许多人的国民。这个经文他必洗洗净世人的罪，是翻唔系二章十五节，因为照样他也必使多国的人惊疑，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因为从未向他述说过的事，他们必看见；他们从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那这个可能帮我们了解翻译圣经的难度的。圣经翻译的工作呢，就是有少少不容易呢。这个经文和合本和一般英文的翻译本，译到这个十五节 的希伯来文的 Nezer， 是译为泼洒，即是洒水洒血这样的意思。这个意义就是背后洗净的意义。那新译本，刚刚读那个新译本翻译同一个字 NASA， 是个翻译就是跳出，那即是说突然间跳出来，跟着大家是惊讶，哇吓亲了啊，所以他就是用惊疑惊讶这样的意思。同一个字是有这两个不同，最普遍的嘅译法咧就泼洒，即系泼水泼血啊！咁但系喺呢个经文当中，又话他也必泼水啊，话泼洒许多国民，即系有少少奇怪。因为如果讲到系泼水泼洒咧，一般原文咧就会跟住话系泼喺乜嘢，系泼啲乜嘢，好似泼水啊、洒水、洒血啊。利未记呢，在利未记里面他会拿啲血呢，献祭的血撒在圣殿的里面，是不是在器具当中撒在祭司的身上嘛。那这个是洁净之礼嘛，是圣洁嘛，因为圣经讲不流血不能赎罪嘛。那所以即会说是泼撒在什么，或者泼水泼血啊等等。但这个经文没有讲，这个经文反而就好像 是奇怪。所以有人觉得要采用第二个，所以是这个马索拉文本呢，就是译到他必杀许多国的民。 即是和合本用这个。那么七十士译本呢，即是当时是七十个人翻译了希伯来文的，即是希列文的耶稣时代的时候，译到他也必使许多国家惊奇。那我们看和合本下一幅。和合本就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新译本照样，他必使多国的人惊疑。咁一个字好似两个句子系好唔一样，系咪？不过其实唔系好大分别嘅。如果我哋用和合本呢个意思，就系因为耶稣嚟洗净许多国民，拨洒耶稣嘅宝血系赎我哋嘅罪。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得洁净嘛，是不是？啱唔啱啊？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我们就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是洁净。所以耶稣洗净许多国民，即是很通的。但如果第二个意思又是通的，他必使多国的人惊疑。为什么？因为尼赛亚应该做君王嘛，头先讲十三节嘛，应该做君王。但系点解啲人会惊疑？因为跟住五啊三章所讲嗰啲，五啊三章所讲就系耶稣为我哋死十字架，耶稣为我哋赎罪，耶稣就系成为我哋嘅救赎主。其实两节经文系讲紧同一样嘢，但系用唔同嘅意思嚟表达啊。可能神嘅意思就系呢个 Nazda 呢个字摆喺度系模糊，因为两个意都系啱嘅，两个意通。所以系有时翻译圣经就系要选择系用边一个嘅字，但系个真理冇变，系咪？真理冇变，但系嗰个我哋嘅体会新译本嗰个反而会觉得系清楚啲啊，因为神即系佢使多国嘅人惊讶，点解惊讶？因为救主为我们起身，为我们死。我要看53章第四节，他担当我们的疾个病患，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耶稣担当我们的病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是很奇妙的真理。神容许耶稣被击打受苦，我都认识，就觉得是很惊讶，是难以相信的。神会容许他的仔，他创造主嘛，他创造这个世界，他自己要进入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所创造的人犯罪，远离神，软弱，敌挡神，但是他自己来到当中，为我们这班软弱犯罪的人，要为我们死，为我们牺牲，要担当我们的痛苦，真的很惊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的？耶稣的死意义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病患和痛苦。耶稣代替我们死，耶稣在自己身上接受我们应得的惩罚，他是义代替不义，他代替我们接受我们应得的惩罚。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向你宣告你的罪债已经全面还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一切。你有病患吗？你有痛苦吗？我们有病有痛苦是因为罪恶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病和痛苦，要先解决病和痛苦的根源，要对症下药，不可以单单处理病的表面上那些病症，反而我们要处理病的原因，要彻底解决病的原因，病的源头。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彻底处理病的源头、病的根源，对症下药，满足赎罪的要求，付上赎罪债，就是自己解决罪的问题，就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病患、我们的痛苦。我们继续看，为我们的罪被刺透，耶稣就是洗净世人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病患，他为我们的罪被刺透。看第五节，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取得医治。可能很熟悉的这个经文，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经文是出于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你一听到你会觉得是讲关于耶稣，是不是？犹太人就算你给个以赛亚书他看，他就拒绝说这个不属于耶稣的。但是很奇妙的，有一个的信主的犹太人，他就是用打、电脑打出来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打出来的，是没有跟章节、没有引用的，是出于哪里哪里，他就是一段说话，跟着他给一些的他犹太的朋友、犹太人的朋友被他读，每一个人揸住来读的。为什么你给这段关于耶稣的东西我读？他一看就知道关于耶稣的，跟着他打开圣经，希伯来马圣经打开，哇，关于耶稣你看看，是出于以赛亚书53章、啊、原来我们的圣，因为他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说这个关于犹太以色列民族的，但是当他独立看到，明明是关于耶稣钉十字架的事，任何人都看到的、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表示耶稣的手和脚用钉刺透。那其实十字架的死刑方式是罗马人发现的，在历史当中是最痛苦、最残忍的一个死刑的方式。以赛亚先知时代未有钉十字架这个刑罚，但是神感动先知描述他为我们的罪被刺透。当然你可以说、牧师是用弓箭来刺透，或者用长矛来刺透，但是耶稣是用钉去刺他的手和脚，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你想一想，做一两个星期前我分享过耶稣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是吗？耶稣不会折断一个压伤的芦苇，但是耶稣为我们被压伤，是吗？耶稣给我们被压伤，令到我们得平安。他受鞭打是被我们得医治的。耶稣的背脊有39条鞭，那条鞭就有分9鞭，即是每一个一条尾有玻璃和金属，每一下就斜入他的背脊里面扯出来，每一下就有9个鞭条入他的肉，扯他的肉出来，39条是这样打。耶稣受鞭打，我们得医治。耶稣医治我们同神的关系。耶稣是医治我们因为罪恶 的影响。有属灵的医治，有心灵的医治，有人际关系的医治。我们信耶稣，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是和好，神医好了我们的关系。有肉体的医治，医治我们过去罪恶的日子 累积的负面情绪，赐喜乐平安给我们。耶稣在世上医好很多的病人，医好他的身体，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耶稣就医治他的罪恶的问题，他可以与神和好。你信耶稣，可能你身体未必得医治，但耶稣绝对一定会医治你的属灵的情况。还有有日当你上到天上，我们人人都有死，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启示录讲到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24年4季有结果子的，他的叶子是要医治，是吧？神是不停地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的人。所以神医治我们，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脱离罪恶的捆绑，又得这个释放，是得医治。所以医治包含很多东西。但我们继续看，人的罪归在他身上。第六节说，我们众人都与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和我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好像羊仔走迷路的，我们不知道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人生方向，为自己而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发现到得到梦想都是空虚。好多时我们跌落去一个沉迷的、沉溺的、不能自拔的情况的。感谢主神来寻找我们，我们这班偏行己路的迷失的羊，耶稣来寻找我们，要给我们有方向，给我们有意义，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耶稣要我们行祂的路，不是偏行自己的路，我们行神的路，行正确的路，行永生的路。但这个话，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担当我们的病，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过，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你弃我，是不是记不记得？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是那一刻人类的罪就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原本是圣洁的、神圣的、无罪的，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人类的罪归在耶稣身上。耶稣是无罪成为有罪的，他是无罪代替我们有罪而死的，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于是无罪的耶稣是担当我们的罪，耶稣成为最完美的赎罪祭。我们的罪归在耶稣身上，或者用这个例子，不知道可能你会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我去吃自助餐，我没钱，当我进去吃，哇，吃到好饱，吃到好丰富的，找人就不用给钱。为什么要找人不用给钱？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牧师不用怕，归我身上，帮你买上，那我得到好大的福气，是吧？归我身上，这个叫恩典、怜悯。我不配，我们做错，我们软弱，但是耶稣帮我们买单，耶稣帮我们负责。或者用另一个例子，可能你听过，很多人都会讲，用美国的例子，美国，我是美国人，美国开快车，超速驾驶，美国开超速驾驶呢，就是这里揸车100米啊，即系算湿湿碎啊。美国系100米就55英里啊。喺美国揸车超速驾驶啊，150英里，我试过。 咁啊，被警察拉拘捕，你超速即系200多米啊吓，你超速驾驶危险路莽，容易撞死人。喺美国就有叫交通法庭啊嘛，你咁样要抽牌就去交通法庭，法官就要宣判你嘅系点样，咁就法官见到哇，开车开咁快咁。咁快，肯定有罪，罚款。5000元，有罪。跟住法官喺佢嘅官台嗰度落嚟，剥咗个官嘅袍，去到罚款嘅柜位，自己开支票写5000元，帮佢还。哦，原来揸车嗰个系佢嘅仔，嗰个惩罚归爸爸身上。嗱，耶稣系我哋嘅天父派耶稣嚟为我哋还清债嘛。啊，耶稣担当我哋嘅刑罚，嗰个问题应该我哋负，但系耶稣帮我哋还清晒，我哋嘅罪孽归在耶稣嘅身上。我哋再睇他像羊被牵去屠宰，第七节，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嘅战毛在战羊毛嘅人面前肃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他没有维护自己，他没有辩护自己，他没有开口。最后大祭司就问耶稣，你为什么不答啊？有这些人是作战控诉你，你没话说吗？耶稣也都不出声嘛。最后祭司就问耶稣，我指着永生神要你起誓，你说我们听，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跟住马太福音话，耶稣回答：这是你说的，系咪？佢被控诉，耶稣冇回答。点解耶稣系甘心乐意为你死，为我死？佢唔系要维护自己，唔系要辩护自己，唔要自己清白。耶稣系喺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剪除嘅意思系死亡。其实但以理先知。讲关于尼赛亚，他都讲过在第九章，不用贪翻睇。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受高者即使是尼赛亚，直情是尼赛亚个字。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但以理先知、以赛亚先知都讲尼赛亚要被剪除，要死亡。原来旧约圣经话我哋听清清楚楚，耶稣基督尼赛亚要被剪除，要死亡。但犹太人不明白，他不信，他不接受耶稣为何要死，为我们的罪，他甘心乐意，因为耶稣知道唯一的方法去拯救罪人是要他死。你记得耶稣是钉十字架之前那晚是克西马尼园，他祷告三次，他说求神拿走这个父杯，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耶稣求紧啲乜嘢？神啊，如果有第二个办法，如果我唔使死，有第二个办法可以拯救罪人，可以赎罪人嘅，可以赎罪人世人嘅罪恶，我唔使死，请你用嗰个方法。求三次，结果系点？耶稣要死，即是话冇第二个办法。唯一的办法要影响到你和神和好，影响到你的罪得宽恕赦免， 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我们看第六方面，与恶人死，与财主葬。第九节，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先知就讲得很准确，耶稣没有行过任何罪，耶稣同你同埋我一样是受过试探，但是从来没有犯罪。耶稣是义人，是没有犯过罪。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没有犯过罪。比拉多审耶稣的时候，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行，耶稣是一个义人。但反而当时百姓要求释放拜拉巴，要求钉死耶稣。拜拉巴是一个杀人犯，是一个该死的人，耶稣是一个义人，不应该死。但他反而释放了拜拉巴，钉死耶稣。当他钉死耶稣的时候，耶稣隔离左右有两个贼，两个贼是应该死，应该钉死的。耶稣是一个义人，在他中间。他死的时候跟恶人一起死，但是很奇妙，当耶稣死十字架之后，有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将耶稣的遗体放在他自己的坟墓，是一个新的坟墓。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一个有钱人，所以耶稣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有人觉得，耶稣全部是自己做出来的，特登编个局，就是可以完成了预言，预言讲这些，所以耶稣特登做。你怎安排自己死和贼一起死？怎安排自己死之后在哪里埋葬？没办法做得到，这些不是耶稣安排，这些神预言，神是说会发生，跟着真的这样发生。好奇妙。我们很快还有两点。第七点，死以后必看见光明。你看看第十节，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作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感谢主，耶稣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经文又讲到死，又讲到死，神的义仆是要死的，耶稣作我们的赎罪祭。但是每人相信耶稣，当你相信耶稣，耶稣称你为义。耶稣受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请你想一想，人死了怎么见光明啊？死了就入坟墓，算数玩完了，见什么光明啊？是不是读错了？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死了怎么会心意满足啊？有什么解释啊？很简单，你不得，我不得，耶稣得。为什么？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重见光明。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嘛。原来以赛亚书讲耶稣要复活，看见光明啊！耶稣胜过死亡，耶稣的而且确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一个历史不可否认的事实。 耶稣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魔鬼，他有资格赎世人的罪，他是弥赛亚。因耶稣复活，所以我们认识他就得称为义。以赛亚先至讲出这个伟大的真理，弟兄姊妹，很宝贵，因为你认识耶稣，你可以称为义，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靠行为，不是靠你自己修炼好，不是靠你做好人，是因为你信，因为你认识耶稣。你本人不是好人，不是义人，但是因为你认识耶稣，你得称为义，耶稣的义给了你，我们的罪归还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义是给我们。最后一点，他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你看看这么多，哎，回，他必洗净世人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病患，为我们的罪被刺透，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他像羊被献在屠宰，与恶人死，与财主葬，死以后必看见光明，他担当了多人的罪。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均分老物，均分老物，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都有些矛盾，如果你从人的角度看，死了怎么为罪人代求？死了就死了咯。他把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但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代求。耶稣和伟大的人同分，其实我告诉你，耶稣是最伟大的人，是不是？是伟大人之上的伟大的人，我们应该尊崇他，应该高过他。他分什么老物啊？他必与强盛的均分老物啊！耶稣死分什么老物啊？弟兄姊妹，很宝贵啊，是你和我啊！我们原本是属于魔鬼的捆绑，属于魔鬼的核制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将我们从魔鬼的手夺回来的，抢夺我们脱离魔鬼的核制。我们就是那个分的老物啊！我们有得和耶稣一起天上的。这个很宝贵的，很宝贵的真理的，感谢主。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在天上可以得到神的赏赐。我们脱离魔鬼这个的核制。但你又看看，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先知描述得非常之清楚，耶稣从死里复活，跟住升天。耶稣而家喺天上，喺神嘅右边，做紧啲乜嘢？圣经话，希伯来书话，耶稣喺天上为你为我代求嘅。以赛亚书讲到好清楚，耶稣佢而家为我哋代求，等紧佢再嚟喺地上作王。而家佢天上为我哋祈祷，感谢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影响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去得到赦免，得称为义，脱离魔鬼的捆绑，得到永生。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看回个三点，耶稣将来受尊崇，希望是你生命受尊崇，多人因他必已惊讶，我已经为耶稣好惊讶，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 耶稣洗净我们的罪。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耶稣，耶稣为我们死。当耶稣和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拿起了个饼，他说这个代表我的身体，你拿来吃，你纪念我。我们刚才看到耶稣被打不似人，背脊被鞭打，手脚钉在十字架，他的身体的而且确为我们擘开。饭后之后，耶稣拿起个杯，他说这个杯是我的血和你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一齐就是饮这个杯来纪念我。现在我们要擘这个饼，饮这个杯，我们求主耶稣再一次给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刚才所看的经文，耶稣为我们付出这么多，担当我们的罪。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座位再一次低头祈祷，我们是不是犯过一些错，是不是做过一些耶稣不喜欢的事情，是不是得罪过神。是现在是一个好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你的座位跟耶稣说对不住，请你宽恕赦免我，我是软弱，我是失败，我是做错，我的脾气，我的罪性，我胜过不了，但是多谢耶稣你为我担当一切，你为我付出，求主再一次洗干净我，求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泼洒在我心水，洁净我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纪念耶稣为我们死。咁啱先今日就可以睇以赛亚书马三章，可以咁仔细认识。求主帮我们了解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你为我们所牺牲的，你真的很惊讶，你这么伟大，你这么有尊崇，但你愿意这么卑微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求主再一次在这一刻里面有圣灵来跟我们讲话，如果我们有什么地方是得罪你，如果我们有什么地方 是按自己的意思没按你的意思，求主提醒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可以接受耶稣你的宽恕，让我们信耶稣你已经是洁净我们，已经 是我们已经是属于你的儿女，但有时我们犯罪，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有隔膜，主求你再一次宽恕，拿走这个隔膜，让我们能够跟你是和好的，可以有好好的关系。主，当我们准备吃这个饼喝这个杯，靠圣灵向我们讲说话，我们多谢主，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当我们唱这首诗歌，准备个饼和杯，大家可以在心